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连续第四次将它的基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但是暗示有可能很快减少加息幅度。联储局将关键的短期利率范围提升到 3.75% 到4厘，这个是15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是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联储局今年第六次提高利率。联储局接连加息的措施使到房屋按揭贷款和其他消费者的商业贷款成本不断上升，并且加剧了经济衰退风险。由于物价居高不下，借贷成本上升，这个使到民主党人将就业市场强劲作为竞选优势的能力大打折扣。民主党人试图维持对国会的控制权。中期选举将会在下个礼拜二展开，共和党候选人就严重的通胀问题不断抨击民主党。美国联储局星期三在召开最新政策会议后公布了声明，很多经济学者预计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将会一次记者会上释放信号，说在联储局预计在12月进行下次加息的时候，或者只会将利率调高50个基点，而不是75个基点。联储局通常的做法是以25个基点为增量加息，但是鲍威尔在去年作出误判，认为通胀只是临时性之后，令到联储局加大了加息的力度，以试图放慢借贷和开支，并且缓和价格压力。在联储局星期三宣布最新的加息措施之际，公众越来越担心联储局可能会将信贷收得过紧，以至于令到经济脱轨。美国政府已经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上一个季度有所增加，雇主仍然以稳健的步伐去招聘员工，但是房屋市场已经下跌，消费者开支几乎并没有增加。有一个令到联储局决策者可能会觉得需要很快降低加息幅度的原因是，某些初步迹象显示通胀有可能在2023年开始减退。在物价高涨和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制之下，消费者开支的增加微乎其微，供应链滞涌现象正在得到缓和，这个代表着货物和零部件短缺现象改善，薪酬增长正在达到平稳的阶段，如果随后呈下滑趋势的话，将会减少通胀压力。不过就业市场仍然保持强劲，这个有可能加大联储局冷却经济和压制通胀的难度。星期二的政府报告说，企业工作岗位空缺9月份多过8月份，目前每有一名失业的员工就有 1.9 份可以提供的工作，这个是不寻常的大量就业机会。咁高嘅比例代表住雇主有可能会继续提高薪酬去吸引同挽留员工。劳动力成本嘅增加经常会以价格上升嘅形式转嫁俾消费者，因而助长通货膨胀。